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早晨我们众弟兄姊妹再一次来到主你施恩的宝座前，主我们感谢你，是因为你自己用你自己的身体，用你的宝血为我们开了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主啊，你不单你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成全了这伟大的救恩，主啊，你复活升天，在施恩的宝座那里为我们代求，又成为我们的中保。主啊，并且你拆下圣灵为我们的保惠师，为我们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主啊，你所做的这一切的事情是何等的完美。主啊，我们只是求你开我们的心眼，使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的心思意念常常聚焦在你那里，使我们不三心二意。主啊，因为心怀二意的人就在你那里得不着什么。主啊，愿我们是在你里面专心，像小孩子一样仰望父母。主啊，我们也是以这样单纯的心，专一的心来仰望你。主啊，使我们不至于在这个时代里边摇动，你坚固我们。主啊，今天我们继续来查考你经上的话。主啊，正如你经上所记着说，这些话都是你的仆人被你的灵所感动写下来的，是你自己的话。主啊，是靠着你自己的灵来解开你自己的话。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若凭思义来解经，那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主啊，当我们还不清楚的时候，也求你给我们那一颗诚实的心，我们暂时忍耐等候，你把这美好的信息，这奥秘的亮光打开。主啊，其实我们知道，正如我们吃饭，主啊，我们需要一口一口的吃下去。主啊，我们读你的话语，也是需要一点一点的来读，来明白，来消化，来应用。主啊，求你给我们信心忍耐坚持这个过程。主啊，在这个我们还不完美，还很多无知的时候，主啊，你不检查我们的过犯，主啊，你不定我们的罪，主啊，相反的，你给我们有成长的空间，成长的机会。主啊，让我们凭着信心一同来跟随，在你里面一同长进。主啊，我们像我们的刘国清姊妹现在真的是在困难当中。主啊，还有很多其他的弟兄姊妹在各种各样的艰难的环境里边。主啊，无论是心灵的、环境的、肉体的，主啊，我们都仰望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坚固我们。主啊，虽然我们并不求你把环境给我们改变，然而求你给我们一个胜过环境的伟大的信心。主啊，是你这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分别同在。主啊，无论我们在世界每任何一个角落里面，你都不会忘记我们。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与我们以下的时间同在。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姊妹，感谢主啊，咱们今天继续来查考哥林多前书。上一次呢，我们花了一次的时间啊，来查的经文虽然不算多，但是呢，这个经文却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哥林多前书11章啊，关于这个神所命定的这个权柄的次序问题。我们知道没有规矩就不能成方圆啊。那么整个神所设立的这个权柄的次序呢，这是保障神的一切的旨意啊，如同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我们每一次我们用主导文祷告的时候啊，都说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么这个地上不是指的物质的地上，是指的在世人中间。 因为这个物质啊，他在上帝面前他没有自由的选择权啊，所以这个神所命定的这个法则规律是什么样子，这些物质的部分呢，它就要按照这个规则来运行啊。咱们每天早晨太阳升起啊，这个万物运作啊，这都是按照神的旨意命定的法则啊在进行，他没有选择权。这个我们不用祷告说愿啊万物怎么怎么样啊。这里所说的愿神的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主要是指的行在人世间。因为人世间呢，它是有选择的权利的啊，我们可以选择顺服。其实在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也可以选择悖逆啊，选择不听神的话。所以在这里边呢，预备一颗顺服的心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这个顺服的里面呢，我们应该顺服谁呢？啊，所以神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借着使徒保罗哈，就给这个当时的哥林多教会，当然也是借着这个呢，给我们普世的教会呢，设立了一个顺服权柄的次序。那么在我们读经的时候呢，特别是上一次咱们在查经的时候啊，我们非常容易呢，把这个问题的焦点啊，一下子聚焦在这个讨论是不是要蒙头的问题上，是吧？所以说在这个我们的圣经的小标题上面啊，也是啊，这个一下子呢，就把这个问题呢就集中到了蒙头的问题上，对吧？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屏幕上的这个电子版的啊，这个圣经呢也是啊，就是说礼拜的时候要不要蒙头的问题，对吧？以为圣经的焦点是在这儿，其实这并不是圣经的焦点，对吧？圣经的焦点不是说我们蒙头不蒙头，这个是问题的关键啊，这个对于当时来说可能是个问题的关键啊，但是圣经的重点不是强调的一个仪式。当然有些弟兄姊妹说，哎呀，圣经里边这么说了是吧，这个仪式这么重要。当然仪式是重要的，仪式是重要的，我没有说仪式不重要。但是更重要的问题啊，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对于这个权柄的次序的认可接纳，然后呢在实际的这个应用当中怎么去应用，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我们基本上我们可以大家都认同一个解经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解经的结论吧，或者说是啊，这个一个理论啊，那就是说撒旦魔鬼啊，撒旦魔鬼他是一个悖逆的天使啊。其实圣经里面没有明文的这么说啊，没有明文的这么说啊，这个我们使用的旧约啊，比方说这个以赛亚书啊以西结书啊，那里都不是直接说的魔鬼撒旦啊，那里指的就是说巴比伦王啊推罗西顿的王啊，然后似乎是有隐身的意思。但是不管怎么说吧，这个悖逆的天使，不守本位的天使啊，圣经里边给我们看到啊，这个不服权柄啊，这个不服权柄啊，这个不服啊，是人类的一个非常根本的一个罪孽的根源啊，这个罪孽的根源。其实这个不服它的背后啊，就是不信啊，这个信而顺服，信而顺服 对吧？你信，人真的信了，他必然顺服，对吧？所以在这里边呢，我们就了解哈，咱们信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达，就是我们对权柄的顺服。我记得原来我们在这个以前的教会当中呢，有一个在教会里边相当资深的一位姊妹，啊，这个当时呢也在教会里边算是有相当影响力的。啊，当然直到现在还是非常有影响力，不是在咱们教会了啊。他就说啊，他说我们听神的，听耶稣基督的啊，这没问题。但是听牧师的这个不行啊，牧师的听我们的啊。所以这个理论呢听起来好像很属灵啊，我们都听神的嘛，我们不听人的，人都是有罪的嘛。人都是有限的嘛，那么我们这个我们凭什么听你的？万一你错了怎么办呢？对吧？所以我们不听你的，我们听神的。这个理论听起来好像啊，咱们刚才说，又属灵又正确。实际上呢，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理论，一个说法。那么神在这里没有说关于牧师的问题，神在这里说了一个更大的框架，那就是说，神他是基督的头，是基督的头，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女人，基督神是基督的头。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对吧？那么在这里边我们看到啊，有几个是缺失的，比方说圣灵在哪里？没有。天使在哪里？也没有。动物在哪里？也没有。那么他只是给了一个非常核心性的非常核心性的一个关系。那么神是基督的头，这个对我们来说呢应用的关系不是很大啊，这个大概只是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啊，我们需要知道这个中间的权柄次序，但平常的时候这个几乎是不关我们的事，对吧？那关我们的事呢只有两项啊，一项是基督是个人的头，另外一项呢就是男人是女人的头。基督是个人的头表示我们绝对顺服的对象，每一个人都顺服在基督里面。那么同时呢，这里也提到了男人是女人的头。那么当然在这里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社会上的权柄次序啊，这里也没有提啊，比方说这个在上掌权的人人都当顺服啊，那么政治的权柄问题啊，组织行政的权柄问题，这里没有提啊。那么这里呢提到的是非常核心的权柄的关系次序问题。我记得在中国大陆啊，现在好像不唱了哈。以前的时候，我小的时候呢，一到了这个新闻联播啊，还是什么东西的啊，就开始唱国际歌啊。那么一唱国际歌呢，一开始啊，弟兄姊妹可能很多人都还在熟，都还熟悉啊。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是吧？这个，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啊，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啊！这个，那么这里边给我们感觉到，女人啊，是生活在什么情况底下呢？生活在水深火热 是吧？社会最底层，在上帝的权柄次序里边，他是最被压迫的一群。因此呢，女人要怎么样？在座的姊妹们，女人在这个图画里边，女人感觉怎么样？姊妹们感觉怎么样？姊妹们说说，是不是感觉被压迫的最底层？所以女权运动啊，这个女权运动啊就开始在世界各处啊，就开始啊蔓延啊。这里有人说感觉很神经病啊 ,Aaron 啊，不知道什么意思，谁神经病啊？
我们今天在主里面没姊妹没有感觉是被压迫，我们反而感觉是被保护。你想到男人是女人的头，如果在家里你的丈夫在你的心里足够强大，那你是一个很有安全感哈，被保护的感觉，没有觉得被压迫。当然这个生命是和老亚当生命是不一样的。
嗯，其实呢，这里边有一个撒旦一贯使用的一个错误误导我们。所以圣经说他是一个迷惑普天下的啊，这个迷惑我们的错误的一个偷梁换柱的一个手段。那么他借着有罪的人错误的使用权柄啊，有罪的人错误的使用权柄来叫人产生一种对于权柄的反感。我不知道我说的弟兄姊妹是不是能够明白啊，就是撒旦魔鬼啊，他借着对于人类有罪的人类啊错误的使用权柄，然后呢让人对权柄的本身产生反感。这是普世当中啊，普世当中，这是民主为什么会产生出来。因为民主里边背后有一句话，他说绝对的权柄导致绝对的腐败。就这句话慢慢的扩大，把它扩大到所有的权柄的应用里面。所以在今天的教会里边，如果哪个教会不是病这件事情产生反感，那弟兄姊妹，我这里出现了一点，是不是我的声音又卡壳，对吧？有吗？
牧师，刚才你的那个视频和声音都冻结了。
这不是这个电脑的问题，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哈。这个其实我这里的信号表示的是非常满的啊，我不太清楚就是问题出在哪来。不管它，我们继续求主保守哈。 因为我的电脑还是蛮新的哈，也是一个比较好的电脑，然后这个internet 上面说的是满满的哈，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好，我们继续啊。所以在这个里边呢，刚才我觉得王伟姊妹讲的已经把这个问题的关键点出来了。其实呢，权柄本身是件美好的事情，权柄本身是件美好的事情。关键的问题是权柄怎么使用的问题。为什么权柄会导致了人的反感呢？刚才咱们讲啊，一个是撒旦魔鬼的这个炒作，另外一个呢，就是人心里边的骄傲。这个被骄傲就产生悖逆啊，骄傲就产生不顺服，是吧？所以在这样的这个概念里面啊，我们就开始对于权柄的问题呢，产生错误的认识。其实权柄是对于一切在秩序里边非常重要的基础前提啊，它保证了一个次序，这是神所命定的。那么主耶稣在世上告诉我们权柄使用的原则，那么权柄使用的最重要的原则，最重要的原则，什么原则呢？就是爱的原则啊。这个是权柄使用的最关键的一个原则。所以在爱里面就没有了嫉妒啊，爱是不嫉妒。所以我们说过啊，将来在天国里边的时候，我们的地位是不一样的，对吧？主耶稣说了，有人管十座城，有人管五座城啊。这个好忠心良善的仆人啊，神会按照我们各自不同的能力啊，给我们各自不同的荣耀。那么请问，将来在天国里边，神的权柄还是比人大啊？那么到时候我们会不会再出现嫉妒纷争的问题呢？答案是不会的。那么是什么把嫉妒纷争在天国里边完全消除了呢？只有一件事，就是在真理，在真理原则之下的是吧？这个爱当然不是糊涂爱，不是乱爱，不是情欲里面的爱，而是在真理神，因为在爱里面，把嫉妒除去了。所以主耶稣是教会的头，他怎么做教会的头？他怎么把握教会的原则呢？是吧？他不是奴役，不是统治，甚至不是辖制，在这个咱们中文圣经翻译的时候啊，就说他是铁杖，用铁杖辖管万国的。其实呢，应该翻译成牧羊，牧羊，在诗篇23篇里边说，你的杖你的肝都安慰我。这个杖和肝是什么呢？是标杆啊，羊可以看着跟着走。另外呢是保护的肝啊，在狼来的时候他要保护羊。同时呢是管教的肝啊，当这个羊乱跑的时候他要把它 把他这个管教回来啊，同时呢也是拯救的肝啊，当这个羊掉到坑里或者怎么样啊，就要用这个肝把它勾上来啊。所以呢这个神的肝啊，他的这个牧者手中的肝啊，他不单叫人感觉到哇，拿了杆子就是打人的，对吧？给人这种错误的观念。所以今天咱们查了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啊，讲到这个权柄的次序问题。在这里呢我们强调基督是个人的头。我们要如何的去应用这一个观念。那么另外呢就是男人是女人的头。我们又要如何应用这一个观念。那我们先不来强调啊，女人应当如何顺服男人。我们先来问问男人应当如何去做这个头。不管男姊妹弟兄姊妹啊，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这个做这个头怎么个做法？做这头容易吗？大家说说。所以这段经文呢，很容易一下子陷入到要不要蒙头的问题。啊，我们现在先要讨论，我们要不要接受这个权柄的次序问题？要不要接受？
当然要接受了，但是上
帝，这是神所命定的，当然要接受。这时候就牵涉到两方面啊，一方面就是权柄怎么使用，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如何顺服这个权柄。在这个问题上呢，主耶稣就把这两个问题都给我们完美的这个诠释出来了，是吧？所以刚才咱们讲到神是基督的头，对吧？啊，神是基督的头，然后基督是个人的头。这时候当男人是女人的头啊，男人是女人的头的时候，那么男人怎么样去当这个女人的头呢？这时候我们就看看基督是怎么样当个人的头的，对吧？基督是怎么样用爱、用忍耐、用拯救、用宽容这个大爱的原则来对待我们个人的。那么女人来顺服男人，把男人当头，接纳这个男人头，那么在基督身上我们就看到他是怎样顺服上帝、顺服神的。特别是在约翰福音里边啊，记载了特别多的主耶稣说，我所讲的、所做的不是我自己的，是那位差我来者的所以我在父那里看见怎么做，我现在怎么做所以在这个主耶稣所有所做的这些事情里面，虽然他是自由的，虽然他是这个完全自愿的但是呢他选择在自己的身份的里面。所以正像这个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里边所说的啊，他本不以自己与神 同等为强夺的，男人女人本身是平等的，是吧？女人跟男人是都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但是他反倒虚己啊，取了奴仆的形象。那么既是这样的谦卑，这样的顺服啊，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样的顺服啊，才表达了荣耀。其实人啊，有一个最丑陋的东西啊，几乎可以说是最丑陋的东西啊，叫做不知道自己是谁啊。我记得我小时候啊，人骂人的时候呢，经常骂一句话啊，你自己忘了你自己是谁，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了吗？对吧？也就是说，当人不守本位的时候，不懂得在自己的位分上思考问题的时候，啊，那是一个非常让人看不起的，对吧？你比方说，我们常常说，哎，这个人怎么没大没小啊？没大没小，就是他不懂得不顺服啊这个权柄的次序问题啊，社会给的次序问题。啊，那么撒旦魔鬼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边，特别是现代文化里边，输入，其实不仅中国啊，全世界都是一样啊，输入一个造反有理的概念啊，孩子不听父母的，对吧？下级不听上级的啊，借着所谓的民主人权啊等等这些的东西，其实背后呢就是在鼓励一个反叛。但是在今天的这个社会里边啊，很少有告诉我们权柄的正确使用原则，是不是这样？是吧？我们现在都是告诉我们怎么造反啊，怎么维权，但是我们却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尊重权柄，应该怎么样维护权柄，应该怎么样使用权柄啊，这个权柄的使用原则应该是怎么样的，我们却很少讨论这个问题。弟兄姊妹，在咱们查经啊，查到这里的时候，咱们又用了这么长的时间啊，来特别强调，至于蒙不蒙头，咱们可以再讨论啊，这个不是问题的关键啊。问题的关键还是我们认不认可这一个次序。如果认可这个次序，我们就要讨论每一个人啊，个人对待基督怎么顺服啊，然后男人和女人，男人怎么样使用权柄啊，男人应该怎么样使用这个做头的权柄，是吧？然后女人要怎么样顺服这个权柄？这里呢，他提到的是一个原则啊，提到的是一个原则，不是律法，不是法律啊，不是硬性的规定，是个甘心啊，甘心。所以主耶稣顺服神，这个不是一个好像一个绝对的压迫之下的统治，他无奈只好这样做，不是，而是甘心乐意这样做。完全顺服的这样做啊，从生命本能本质里边发出来的这样做。讲到这里啊，我想弟兄姊妹大家都怎么说呢，这个听哈，说说大家怎么领受这个问题。我们每一个人对基督的顺服怎么个顺服法，怎么体现，然后男人应该怎么样使用我们的权柄，女人应该怎么样去顺服这个权柄。 那么在权柄的次序当中出现，比方说男人不顺服基督，女人还要不要顺服男人？大家说说。
同时我觉得你提的这个问题吧，也好回答也不好回答。如果说不好回答吧，就是在生命的里面哈，你和上帝的关系，你和基督的关系，和这一层的关系，对你和其他的这个男女啦，或者是周边的这个社会关系吧，他才容易对。你如果跟基督没有一个对的关系吧，你仅仅是在学术的里面，在知识的里面哈，怎么这个话就不好回答？这就要看一个人的生命的光景，我是这么看这个问题。信而顺服，除此之外不能讨神的喜欢。你如果跟基督的这个关系哈，一直是处在一个我怎么样去讨神的喜欢哈，要神的意思，不要我的意思，那么这一切就很容易对。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平安，体贴肉体就是死。你如果跟基督这个关系没建立好哈，摸不着这个东西哈，牧师我觉得回答这个问题吧，他就也是个摸不着的情形，那就很容易怎么说呢，很容易产生争论。
好，这个次序呢，就是神是基督的头，基督是个人的头。刚才提到，我不知道这个王维姊妹强调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哈，就是我们要先认同基督是个人的头，也就是说个人都认同基督是自己的头，先认同这个，然后呢我们再去认同男人是女人的头。那么当基督是个人的头的时候，我们想一想基督是怎么做个人的头的，或者我们从基督的身上看看基督是怎么样认同神是他的头，我们再怎么样效法基督，怎么样顺服基督是我们的头。然后呢我们看看基督是怎么样成为个人的头的，那么我们也从这里看看男人怎么样做女人的头。那么这个人是怎么样顺服基督，从基督怎么样顺服神，也怎么样看女人怎么样顺服男人，这一个次序听起来简单也挺复杂。但是我自己感受啊，神为我们所安排的已经无懈可击啊，无缝可钻，非常的完美。我们个人需要用心，需要去体验、观察、学习、操练。那么在这一切之前的时候啊，理论是指导咱们行为的。啊，没有理论，这个就好像走路没有光一样，有光不走是没有用的，但是想走无光那是危险的，只有在光明中，而且我们真的是去走，才能保证我们走的最对，能够走到我们该走去的地方。
我谈一点啊，刚才那个王维姊妹讲的很对的。首先一个，你要顺服基督，把这个位置摆正了， 神是最高的，然后我们在基督下，圣灵才会充实我们，然后我们有了基督的爱心，对待女人，我说的女人是夫妻吧，就是你要爱，那个圣经里也叫到丈夫的话，你要爱妻子，把它看成，因为两人混为一体嘛，就像你爱自己身体，那不可能把我爱左手不爱右手，那个哪个手都不能去掉，所以从这方面的话，这个顺序的话呢是对的啊，就是不是单纯的，实际女人并在，女人不是说在最底层，就像王维慈梅说的，假如说男人做的以嫉妒的心的话，那女人的话是非常好的，因为为什么呢，在这个人，在男人和女人，那个女人不管在体能啊，在各方面她是比较弱的，所以你若比如说在历来的这个打仗战争的时候，为什么男人要挺身而出保卫家园，你的家庭比如说正在刮台风或者受到洪水的时候，为什么首先想到的男的，因为体力好嘛，首先应该出去，是吧，这个如何想办法救生啊，是吧，这一类的话，所以说这个原则就是说圣经里教导的，我们男人的话要一定要有基督的心爱心，所以一切的话呢都会顺利的成章吧。好，我大概谈这么一点。
好，感谢主。还有其他的弟兄姊妹有分享吗？
这个谢谢张牧师啊，丁姐分享这个夫妻之间的这个呢，就是说他，我们要真正找到这个权威的解释，那就回到圣经，因为圣经是真理啊。你看在这个中国文化中，他这个解决不好的话呢，这孔子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呢，这个女人难教养，为小人和女人难养也，他说近者孙远者怒，就是他呢，他有这样的能力教导了这个3000个弟子，其中有72个是最优秀的哈。正是这个孔子他过世了以后呢，这个他其中大概有这个72个还在他这个坟墓边呢，这又待了一年。大家互相切磋呀，就是别忘记老师的话。那还有一些呢，就是大概有3年之久，还有一些啊。就是说，但是呢，我就是说呢，在这个问题上，孔子他本身也焦头烂额的，是吧？因为这个呢是什么呢？这个就是说，如果不回到圣经真理中，回到起源中，人为什么夫妻关系破坏了？那么呢，这个就是说，人的能力就很难在这个问题上不摔跟头的，处不好。包括这个你像伊斯兰教的话，他这个作为这个伊斯兰教徒，这个做妻子的他也很是这个受辖制憋屈啊，受捆锁啊。这个我们说回到圣经中看呢，就是说神当时跟你亚当说呢，这个这人独居不好，然后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是吧，帮助他。那你看前面上帝说的，神圣经说神所造一切神看着甚好。那忽然出来一句那人独居不好啊，其实我们看的不是说那人不好，而是说独居不好啊，所以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那所以呢，这个是首先这个第一对夫妻呢，我们说神当时造的时候呢就神主持的婚礼啊。那么呢，只有双方呢在一起，这个相爱，同时都是对主主持了婚姻嘛，那主也必定会祝福这婚姻，同时也会这个教导他们怎么生活，夫妻怎么生活，是吧？那这样的男女的光辉就能发挥出来，男性女性的光辉他肯定能够发挥出来，因为他独居不好嘛， 所以神造了一个来，不是说这个人不好，是独居不好，所以神造一个配偶。那这个就是回到，真是要回到这个，我这个圣经真理宗，圣经真理宗，那就是说，急着顺服主啊，因为这个基督的灵使我们都得自由。这个就是我们看以弗所说还有一些哈，我就不多说了哈。总之呢，就是说为着主，大家呢，一个是爱，一个是牺牲，顺服呢，顺服，妻子要顺服，丈夫要爱。那么这个爱和顺服呢，实际上都是放弃自我，为着主的原因放弃自我。哦，你说你为着对方，那你说爱他，你跟他不能，你不会跟他一起吸毒，走毒贩私的是吧？那到时候为在真理中，你必须在真理中谈。我就说这么多啊，分享这么多啊。
有些人还说呢，说这个亚当当时为什么要娃嘛，是吧？那么夏娃吃了死了，是吧？那亚当一个人活着还有啥意思啊？啊，所以殉情了，是吧？
谢谢，弟兄姐妹的分享。我想分享一点，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不顺服呀，就是因为罪从一人入了世界嘛。所以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其实就是肉体的一个本相吧，就是不顺服。所以这个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要借着肉身的死啊，先来带回张思全的魔鬼撒旦，先要除掉罪。所以在这个罪里面啊，是没办法顺服的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使徒保罗的那个挣扎，就是我想行的善行不出来啊，不想行的恶倒行出来。就是我们如果不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其实我们没有办法来对付。就是你的最终的一个原则，就是那个不顺服的不顺服的那个灵是从人里面出来，是从肉体出来，肉体情欲啊，就是所以这个出了问题以后，才导致这些这个整个的就是一层一层的不顺服啊。妻子不能顺服丈夫，子女不能顺服父母啊，然后这个家庭不能顺服政府啊，所以就一层一层的悖逆啊，就导致了整个的这个关系，上帝设立的这个大的关系这个秩序里面，就是一个秩序颠倒了啊，就是颠覆了啊，这就是罪人干的事啊。所以这个恶人首先是离弃神啊，就是不能回到神的面前啊，犯罪了以后。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神的救赎。那么这个属灵的权柄啊，就是我觉得旧约里面神给我们了一个很可以说一个很残酷的教训吧，就是啊，这个就是这个可拉的背叛啊，这个在犹大书里面还记录啊，就是这个是该隐的啊，一个是该隐啊，走了该隐的道路，然后这个和这个巴兰啊，然后就是可拉的背叛然后灭亡。所以就是在启示录之前，圣经最后一卷书依然在教导，就是人在这个权柄上的顺服。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就是哥林多前书就借着包头的这个问题提出了这个属灵权柄的顺服问题。其实整本圣经其实都是给我们讲这个啊，就是首先亚当离弃了神，那么所以上帝在创世以前就预备了这个救恩啊，预备了救赎，接着耶稣基督来他活出一个完全信而顺服的榜样，然后他为得回来啊，这个我们人亚当啊本来应该有的但是失去了这个啊，就是上帝的祝福，要让我们这个身满地面啊，就是领受上帝的祝福。但是人因为不顺服这个权柄，所以这个祝福就丢了，所以我们人就失去了这个福分。那个我们为什么生活当中就是这人之不如意十有八九都是在这个关系里面出了问题。那么现在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借着神的教会，借着圣灵在我们内心里面的工作，其实就是要恢复这个秩序啊，上帝也把我们恢复到这个属灵的秩序，这个权柄秩序的这个问题里面。所以就是我现在也理解为什么从这个包头开始讲起，它虽然是个形式，但是从这个形式它切入了一个问题的一个要害，就是你心里面是不是能够顺服。所以我们假如不是在圣灵的生命里面，我们没办法顺服的啊，就是你那个就是肉体里面出来肯定是不顺服，那就是为什么神要用十字架不断的对付我们，就是这是一个一生的一个功课啊，不是说就是说我跟主的关系，忙内节目还有你大哥就是盲通弟兄讲的都很好，就是说我们跟主的关系这是一生的一个挑战，信而顺服这是一生的啊，就是 不是说这个就是一天啊，我们借着查考格林多前书这一次性的完成，而是我们不断的就是要学习啊，也神也借着各样的就是这个杖呀啊、杆呀、杆引领，然后杖击打，就是在管教的过程当中，我自己反正是在每天都在学习这个功课。刚才牧师说的问题就是，假如丈夫不顺服基督的时候，你是不是要顺服？那么我自己有，我觉得这个就从两个方面来考虑，那就是说，其实神给我们一个大的一个属灵关系上的顺服权柄，是要让我们，是要赐福给我们，让我们的生活成为蒙福的见证，这是一个大的一个大前提。但是就是说，具体碰见什么具体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有圣灵要赐教你，要在凡事上教训。那个约翰二书二十七节告诉我们，就是约翰一说，就是圣灵要在凡事上教训你，而不是说在教会的事上教训你，就是甚至在做家务上很小的事情，圣灵都会指教啊，就是会管教你啊，就是你这个违背基督的时候，不顺服圣灵的时候，神会来管教你，就会借着各样的事情来管教你。那么就是一个，我觉得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也是主耶稣提出来的一个原则的，就在真理里面顺服啊，就是你若不爱主啊，胜过爱你的啊妻子啊、丈夫啊、父母子女的，不配做他的门徒。所以刚才牧师在讲这个的时候，我就在考虑这个方面的时候，就是比如就是说，就是这个像在传福音的问题上，像在服侍教会的这些问题上，那么这时候就是比如你要出来服侍啊，你家里面还有不信的人、不信的子女拦阻你、不信的父母拦阻你啊、不信的配偶拦阻你，你当如何做？你就顺服这个不出来服侍，即使神呼召了你也不出来服侍，那主呼召你去传福音啊，这时候你因为家里人拦阻，你就不顺服，不去传。所以就这个方面，我觉得就是说，有的时候就是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学习的功课，一个操练的功课。具体的问题，可能我们还是要就是说，这个顺服圣灵，在那一个时刻，在那个特殊的那个环境里面，啊，你顺服圣灵的感动，那时候神会把话给你啊，然后就是你顺服的时候，你就有平安。啊，就有喜乐，而且也看到，就是说你顺服的那个带出来的那个见证，啊，当然就是不顺服的时候，你也看到相反的见证，这是我的一点体会。
感谢主啊，非常感谢主。
我觉得这个顺服的原则很清楚，但是在具体的生活当中，我们怎么去处理？一个是在教会里。那有的人就说我刚才讲的就是我顺服神，但是我那个牧者是也是人和我们一样，就不服从人了。这个观点也是错误的。神的秩序就是接着他所拣选的仆人来教导，那么他是代表神来说话，所以这个顺服在教会里顺服这个牧者的带领，那也就是顺服神的带领，因为你不能，除非你自己的。所以有一个弟兄他说我反对教会这个绝对的权柄啊，我在家自己看圣经，所以这样的观点是不是对啊？所以这个人就干脆离开了教会，就自己在家里读圣经，所以这个就把这个顺服神具体的怎么贯穿在自己的生活行为里。那么在家庭里就有的妻子就说我 那丈夫不顺服神，我怎么顺服他？那么这些具体问题我们怎么去贯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当然丈夫爱妻子，妻子顺服丈夫，这是一个最美好的结果，最美好的家庭。但是往往是那尤其是在中国那个旧社会的传统，男人是大男人主义啊，那你就得听我的，那我的权柄大。那妻子呢就或者是不服，那就打仗干仗，那服了呢就受委屈。所以这个一些具体的事情真是也是很难实行的。所以个人都能够站在自己的地位上来顺服，这是最美好的。但是人都自私骄傲，要不然就不顺服，要不然就反叛。所以个人男丈夫不爱妻子，妻子又不顺服丈夫，那就成了战场了。所以这个我们都能够顺服在基督，顺服基督都能够按照神的话去守自己的本位。那么对付对方如果是不是不能够，你像丈夫如果是不爱妻子欺压，那妻子是不是还要顺服？所以这些具体的事情在自己的生活里边怎么去实行，这当然是。那么有的呢就忍耐了，除非他这个就违背上帝的事儿，那我们不能够顺服他。其他的事儿那就包容。所以格林多前书是这个爱的原则，每个人都能够去按照这个爱的原则去实行，那问题就容易解决。但是你个人照自己的情形去，那就很难。所以家庭就是战场，家庭就是，另外有一个诗歌，家庭就是神学。所以弟兄姊妹讨论，可以，丈夫不爱妻子，妻子怎么办？
这个我们插一句，刚才张妈妈说的哈，就是我就是说这个有例子，一些例子，就是说这个首先选择伴侣的时候，这个很重要，一定要查考信仰，因为圣经说呢，你们和不信的是原不相配，这个光明黑暗不能相合的，这个基督和比列是不能相交的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开始这个起点是非常重要的哈。那如果你一定要是违反神的旨意，你找不信的，那你这个后果就自负啊，这个后果自负，因为你按照神的这个旨意呢，那按照神的旨意，神会负责，那你自己按照你自己的想法，你任意妄为背离神，那你自己负责。我遇见两个例子，就是说都是两个姐妹啊，就找对方都是男的呢，我也接触过，这个信仰呢都是半吊子惯，就是说呢他不是很追求的，那就是说一个呢二十几岁，他是这个人呢，他说他信了也洗礼了，为了身份，那这个后来就离了，很痛苦啊。那这个婚礼我也参加了，那当时我就跟他的父母谈过，我说呢你要考察的信仰，那他们也没有听进去，那导致现在他这个女性还受伤害的啊，这个姐妹哈，她结婚时都二十多岁，那很年轻啊，现在还伤痕很大啊，还没有恢复过来啊。那工作都是很好的，都在这里大学毕业等等啊。那当然了，我们说因为男方呢就是他不愿意走十字架道路，因为你这两个人走在一起就像有棱有角的石头，你最后就是背十字架磨成鹅卵石了，那鹅卵石就不痛了啊。你一开始两个有棱有角碰在一起都痛，那后来磨成鹅卵石了， 这就是说本十字架道路最后啊，你磨成橄榄石了，这个双方啊越来越好哈、啊，因为你都愿意背十字架道路。那另外呢，就是说，刚才我们张妈妈谈到了，就是说如果你一方信一方不信，那这个呢就是信这一方就是背十字架，但是不是无奈的无可奈何的，而是啊为着主的缘故啊，主会给你力量，你背的时候鬼数主会给你力量，也能够有看到也能够有信心。啊，我听过一个男的见证，他就是在香港来的，他以前在活水教会他来过，他就说呢，他就我还陪他出去，这个男的我陪他出去去游，因为香港来嘛，就郊游一下，我陪他去了啊。那他呢讲过这个见证，就是他这个以前呢就是也结了婚，他老婆是妻子是很好的基督徒，那他就吃喝嫖赌又搞别的女人。有时候这个都要离了，后来这个女子就是一直为他祷告，一直有爱心，最后他悔改信了，也全家复合了，这是个例子哈。我们就看到，他就是做见证，谈到他妻子有坚贞的从主来的爱和十字架，被十字架啊拯救了他啊，这个很好的一个真实的一个例子啊。我就讲这么多啊。
能看出信息的长成家很多是很，是好。是情况面，我没有对情况也没到处，就没有治疗。现在情况，视力还可以，就是不舒服。
浩宇霞，
哎，牧师好啊，兄弟姐妹好啊，那个我求神怜悯吧，还继续要好好的读经思考，愿圣灵在里面做工。牧师我请教一个问题，愿牧师能帮助我能更加理解这个，就是还是从那个就是这个尽量不跑题吧，那个就是的这个男女关系啊，就是那个女人顺服男人啊，男人是女人的头。我还想就是有一个经上有一个我还不是说的就是理解的特别透，但是我相信圣经所说的一切都是从上帝的那个末世啊，就说那个创世纪开始哈、啊、就是这个男女关系开始哈、啊、就说创世纪的第二章第十五节就开始，就说耶和华哈、啊、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哈、啊、就说使他就是修理看守。耶和华就是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死。就是呢，上帝说这个时候，就这个时候是夏娃还不在的时候，说还没有夏娃吧，有没有？第十五章的时候，这时候有没有夏娃？
我知道，
夏娃还造没造出来？我不知道，我求神怜悯我圣灵。
好像还没造出来。
哎，然后下一个就是开始了，就是十八、十九，往后哈，完了就是说，神看这个人，这个亚当一个人独居不好。给他造了女人，造的时候，造完了就是这个亚当哈、啊，当时我就看到这个，因为在神里边就是那个果子的时候，这个关系是如此的美好，因为这个从这个好的不能再好了。你看，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个蛇引诱夏娃，就说的你们怎么的，就是蛇引诱夏娃，那个时候亚当在哪？亚当不在他身边吗？而且这个就是这个女人说不可吃也不可摸，什么怎么怎么着的，这个当时就是神说这个你们不可吃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这时候夏娃不在， 夏娃怎么知道，就是夏娃怎么，是不是亚当告诉他，就是那个树上果子你不可吃也不可摸，就告诉这个女人，就是这个关系，就跟蛇引诱这个夏娃的时候，亚当在哪，他怎么回事？因为这神我想先造男人，然后造了一个女人来帮助他，就说那神在创造天地创造人类的时候，就是他这个秩序神已经创造非常美好了，就像我们现在讨论的秩序，就是这个那个基督是我们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万物什么一切这个生物都有这个秩序了，但是就是说这个蛇引诱夏娃的时候，这个亚当是怎么回事，他在哪，他就我这个问题我就说我觉得就是为的这个起初装的天
弟兄姊妹怎么看法啊？我感觉上，因为圣经上没有说哈，这个没有标准答案的。有人说他因为第六节就说了这个，女人吃了，然后又给她丈夫吃，她丈夫也吃了哈，就好像她丈夫就在身边。而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呢，亚当没有说话，当然这些我们的分享都是一个推理哈。我觉得这个里边呢，就是亚当大概当时在蛇与女人对话的时候他不在场。那我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说当时因为亚当和夏娃的关系非常好。那么这个关系非常好呢就决定着夏娃对亚当的影响力会非常大，因为他们关系非常好嘛，是吧？那么蛇他在准备攻击女人的时候，他是我相信他是有一个非常的计划安排，找瞅准了机会，他要做成功的哈。因此呢，他大概选择了一个这个女人单独的时候啊，因为他说的第一句话呢，他就是挑拨离间的，是吧？所以他因为神和亚当不一样，神是无所不在的啊，但是呢，只要女人她拒绝神，是吧？这个时候呢，女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就疏离了。当时亚当可能 physically 不在场，是吧？所以呢，这个时候女人是单独面对蛇的一种状况，这是我个人的分析啊。所以这个也是蛇撒旦魔鬼他的一个方法哈。所以他先撒旦魔鬼选用了这个和女人关系最好的宠物，我的理解啊，这个因为他最聪明嘛，啊，这个所以动物越聪明人就越喜欢，是吧？通人性啊，我们觉得。但是呢，动物是没有灵性，没有主权，所以呢，邪灵是可以附在动物的身上做事情的，而人不行啊，人不给他这个，人是有这个灵魂啊，灵魂有自主权的，如果人不允许撒旦进来，不顺服的话呢，撒旦是没有能力来绝对的控制人的。那除非人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才会被撒旦控制哈，被邪灵控制。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邪灵就用利用这个最亲近的蛇啊，与人之间的关系，与女人之间的关系，这个利用蛇攻击女人，再用女人呢攻击男人，这是他的一个策略。亚当传讲的话传讲的不清楚，还是女人听这个话听的不完整，还是这个女人在对蛇回答的时候，她自己已经怎么说呢，嘴软了啊，就是说她不敢非常坚定的来站在真理的立场讲话，她的嘴巴呢就没有底气了讲话啊。所以呢在第四节的时候哈，这个蛇对女人说了，你不一定死啊，因为你怎么怎么怎么样。就是这个话呢他就说的非常有底气啊，一开始呢他是试探女人的啊，说神岂是真的这样说吗啊。当女人的回答一没有底气了以后，撒旦就有把握了，他立刻就这个进行攻击，而且呢他说完了话以后，下边他不必再做什么事了，女人就自动的自己要上当。所以在整个的这个过程里边呢，我感觉啊，女人在这个问题上首先她怀疑了神的爱啊，她这里边没有去祷告神，也没有问她的丈夫啊，完全是她自己跟蛇之间的对话，她自己做的决定啊。于是女人看见这个树上食物，好像她完全她自己的决定。那么这时候亚当在不在场呢？不管他在不在场，至少他们没有商量过，对吧？然后女人就给她的丈夫吃了啊，她的丈夫为什么吃？这里没解释啊，只是说她丈夫也吃了，对吧？但是这里呢，对于这个撒旦借着蛇跟女人的对话的描述是比较稍微细节一点的。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呢，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个所谓的诱惑啊，这个所谓的诱惑其实是直接挑战神的话啊，撒旦魔鬼直接挑战的，就是神说你吃园中各样所的，你随意吃啊。这个但是呢夏娃就是说你可以吃，这个就已经自己对于神给人类的自由呢有了一个限制性的说法哈，就是神给的自由是很大的，但是呢人就觉得说我不够自由啊，所以可以吃和随意吃这差了。然后不可吃啊，这里又加上了不可摸，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对神对人的限制扩大了啊。所以这个其实在女人的心里边啊，她已经开始怀疑神的爱，借着什么呢？借着对于神给人的自由的不满啊，对于限制的反感，对吧？蛇呢已经非常准确的嗅到了这个感觉，他立刻就顺着这个继续往前走啊，然后就是说神根本不爱你，神就是要压迫你啊，就怕你跟他一样啊，就怕你什么都懂了，是吧？所以上帝才是一个暴君啊，才是一个这个奴役你的压迫你的，其实我才是你真正的朋友，听我的吧，咱们不要在上帝的这个权柄之下了，咱们自由啊。一直到今天撒旦仍然使用完全一样的方法啊，所以美国纽约港树立的那一个这个自由偶像啊，这个就是向上帝的权威挑战，我们要走自己的路啊，你的科学你的这一切都可以拯救你啊，你可以在地上实现共产主义，根本不需要什么救世主什么这个那个啊，听我的，咱们一伙儿啊。一开始就是撒旦从伊甸园到今天仍然是都是这样的。那么人怀疑神啊，进一步弃绝神，然后进一步觉得自己聪明 对吧？所以那一个这个女的偶像啊，手中举着火把，就是眼睛明亮，得到知识的意思，对吧？所以弟兄姊妹，撒旦从起初到今天啊，其实他的手段并没有太多新的花样啊，用的都是同样的一套东西。可是人对神反感，人开始弃绝神，不管男人女人啊，都结束了啊，这就都堕落了。好，今天呢，时间关系啊，我们因为一讨论啊，这个时间就不大好控制哈。这里纳迪亚有分享哈，弟兄姊妹可以看看啊，无论男人或者女人，是基督另一个。不是，无论男人或女人是基督徒，另一个不是啊，就是 OK。那么基督徒的行为，是不是感化了对方？有可能啊，这个圣经上也说了啊，这个在咱们前边查到的这个关于婚姻问题里边啊，就是说当如果有不幸的啊这个妻子啊。那么这个妻子呢，可以不必离开不幸的丈夫哈。这个焉知道你的丈夫可以因着你得以圣洁呢？有这个说法啊。所以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的第七章哈，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这里这样说的。我们看十二节吧。这里说啊，说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的啊，是保罗自己啊，他被灵神的灵感动，他说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的同住，那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啊。如果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情愿与她同住，她就不要离弃丈夫啊。也就是说，这个夫妻双方有一方是信的，有一方是不信的啊，那不必要因此就离婚啊。说因为不信的丈夫因着妻子就成了圣洁，并且不信的妻子呢也因着丈夫成了圣洁哈、啊。不然的话呢，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了。但如今呢，他们都是洁净的了啊。倘若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去吧。啊，无论是弟兄姊妹啊，都不要为这样的事拘束。神召我们原是让我们和睦啊。说你这做妻子的十六节啊，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啊，你的丈夫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我相信十六节正是回答了，这个纳迪亚的问题哈。但是刚才王彤弟兄提到的事情呢，就是说，在你谈恋爱的时候，这个保罗他讲的这个事情呢，就是。原本两个人都不信的啊，后来呢有一方信了，那对方还是不信，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信了这一方就不必要因为对方的不信而离弃他啊，因为已经结婚了嘛，已经有孩子了嘛，是吧？那么但是对于还没进入婚姻的，你选择配偶的时候，那么这个最好要选在主内的啊，最好选择在主内的，因为这样呢你才能够共同一同侍奉啊。那么圣经并没有明文的规定说你绝对不可以找不信的啊。因为我们已经生活在恩典时代，不是在律法时代啊。那么有些人就说我怎么不能用我的婚姻来带领对方来信主呢啊，圣经里面没否定这个问题。但是呢，这个事情你自己就像刚才啊，王彤弟兄讲到了，你既然你做了这样的选择，这个选择呢不是神的命令啊，相反的，神提醒你这个东西可能挑战很大，那么你当你自己这样选择的时候呢，后边的问题就是你自己要承担后果啊，这个后果不一定都不好啊，也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就是不信的一方被信的一方带信主了。所以呢，这里边我们没有绝对的这个界限说不可以或者可以啊，因为现在我们在主的恩典里边，在主的帮助之下，并不是说这绝对不可能，虽然可能，但是呢， 可能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是吧？那么有没有人说很轻松的对方就信主了呢？也有，啊，也的确有。所以这个问题呢，原则上是这样，但是这个不是律法，这是我的看法。今天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了，剩下啊，我们要不要继续讨论进入到这个十一章的下半部分呢？原本就是说我们只用一个小时讨论这个问题，然后我们下一部分呢，我们要进入到关于圣餐的经文了。这样吧，我们休息几分钟哈，咱们不再继续讨论了。不是，我们休息几分钟，我们不再继续往下了啊，这个不从这个讨论关于圣餐的问题了。咱们把今天这个话题呢，能够好好的讨论的我觉得就很值得了，好吧？这样呢，我们休息。